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听到的这段音乐呢，是选自于乐团在十月份所推出的最新专辑《维瓦蒂的调色盘》里面一首全球首度被录音的作品，索米斯的 G 大调为小提琴弦乐及数字低音所做的协奏曲。那在上节目之前呢，老师跟我说，哇，当这个莎莉也选了要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呢，老师还问他说，诶，这首曲子好听吗？
因为没有听过。
对，就是觉得哇，莎莉也的思维或者是他对音乐艺术的追求有他独到的方向。
没错，我觉得音乐家很大的责任，你要去发掘还未创作或是已创作他已失但是他有他的价值的音乐，我们同时要面对这两方。那我觉得小绿叶他都做了，那这一次他信任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他愿意花时间然后跟乐团录出这样子的专辑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好幸运，
是
可以再为音乐多发掘一点好的曲子。那的确录了以后我跟他说，哇，真的是蛮好听的。
是，我觉得他也做了一个典范，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还到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去找了手稿，这件事情非常人能够做到的，但是他愿意花出很多的精神体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音乐家他已经是非常忠于音乐他才会这么做的，否则这个非常花时间。对，而且你还要去整理，因为所谓的手稿作曲家可能写得很快，他不经意就写了，或者甚至是抄谱的人，他抄得更烂，因为他对音乐没那么熟悉，所以错误更多，所以你要去做这些整理的时候其实是要花很大的心力，你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哦，你要照音乐的风格。哦，索米斯他是哪里的人，他是什么时期，他的音乐在当地的风格是怎么样，他其他的音乐的风格是怎么样，我都要去思考到，然后才去做这样子的修正，然后才能够做这样子的出版。对，这个你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老师提到历史，我觉得这就是在写历史，在数十年之后后人会提到这一段历史，就是这份手稿在某一个图书馆尘封多久以后被发现出来，然后又被台湾的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录成音乐出版。
是的，然后这张一定会被带到欧洲去，然后会有不同的听众去购买了然后来听，然后可能是线上去听到，哎，原来这个协奏曲是这么的好听，那也许渐渐会更多的人去演出，那其实我们的责任就做到了。
真的我听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谢谢李美文老师带领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以及跟这位国际级的小提琴家夏丽叶共同完成了这件事情。好，提到了这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片段的来自于索米斯的音乐之外，还有老师所提到大家很熟悉的维瓦蒂的四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铺排，就是一首大家没听过的作品跟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同时被放在同一张专辑里面。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一首非常绝对的音乐，就是它就是一个协奏曲，另外一首 它是四个协奏曲没有错，但是它有标题，它还有十四行诗被放置在乐谱里面去描述它每一个音符的情节，所以这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但是他们都在巴洛克时期。那当然四季我们都是耳熟能详了，维瓦蒂的四季他大约是在1725年出版的，所以其实说起来也是巴洛克不算太晚的时候。那为什么维瓦蒂会有这样的想法，可以把十四行诗放进去每一季里面，就是每一季都有三个乐章，然后他会描述春夏秋冬里头不同的情景，他描述的不只只有大自然的情景，他也描述人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人性的一个曲目。那有人怀疑说这个十四行诗是不是后来才有人放进去，结果我们有人音乐学家找到手稿以后发觉它本来就是在一起存在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么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作曲家就开始有了到十九世纪标题音乐出来的那种想法里面，而且是在意大利。这个是很我觉得很创意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是如此，所以他当初一推出来这个作品就很受欢迎，这首曲子没有哪一个时刻是不受欢迎的。
对。
然后你再看电视还有广告看电影的配乐，你都会随时听到某一段。那我觉得我们再回想起来你说哎呀这个好俗啊，可是你有想过一个古典的作品可以受欢迎到如此吗？
对，
这是我们常在去思考的问题。他在台上被演了几千万遍，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观众还是那么的喜欢？一定有他的魅力存在。那为什么录音录了上千张的专辑都有四季，可是大家音乐家还是去挑战他，我要录，因为我录出来的会跟别人又不太一样。那沙利叶选了维瓦蒂四季，他用他的法比学派这种很轻盈的弓很唱的方式，然后很快速很迅速的一种技巧上当然是非常的好的一种方式去诠释维瓦蒂的四季。我觉得大家真的值得再去听这张专辑或走到音乐厅去听他现场为各位演出。
好，陈龙老师所说的由于四季我们真的是太熟悉了，但夏丽也却想要在你们的专辑里面选了这首曲子，
而且当为主体。
对，没错。所以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这些优秀的演奏家们在跟夏丽耶合作，包括排练，以及我所知道在屏东的演艺厅灌录这张专辑的过程里面，您观察到我们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家们在合作的过程里面，在音乐的追求上有一些启发呢？
对，当团员们第一次知道我们要录四季的时候，大家其实有犹豫的。为什么？因为这么多人录过了，你要怎么样去做才会吸引听众的耳朵
喜欢？
对，这个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大家会想说哎，我们有办法吗？那可是小丽也已经讲说他想录这一首的时候，好，一定会有办法的。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我们跟小丽也在准备要录音之前呢，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讨论每一个细节，我们在抓夏利叶他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们的录音师他那时候听了说我们的曲目以后，他就问我哎，我们可以到屏东去录？我那时候都问他说哎，我们平常都在魏武营录的呢。但是他说也许这样子的曲目在 屏东演艺厅可以录得很好、嗯、其实我后来非常同意他的做法。我们都知道陈碧仙老师今年赢得了金曲奖，传艺金曲奖，他也是在屏东演艺厅录的。我听了那个专辑，那个音乐的声音的穿透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够的，而且他的声场是大的，
嗯嗯，
就是不会你觉得很窄，
嗯，
所以四季因为你有不同的季节的声音，有虫叫的声音，有狗吠的声音，各式各样大自然动物还有人的感受，我觉得在那个大的音场录起来的感觉是好的，结果都是对的。对，只是录的过程我们就很在意是怎么样才会跟其他的四季有所区隔。
嗯，
我不能说不一样，因为它毕竟是同一个曲子，但是我们是在哪一个点上面让大家觉得值得再听一次。
真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这张专辑的原因是听出它的区别在哪里。二方面我觉得这位录音师真的是太专业了，他的建议真的是完全正确。
没错、
嗯、
对， 我刚开始也有一些小小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是要每天要跑屏东，这个也是很蛮麻烦的事情。
对，因为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基地就是在高雄嘛。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尝试。
嗯哼，好，所以呢我想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选播这张专辑里面四季，春夏秋冬。听众朋友现在会觉得我们要播哪一个季节呢？
嗯，现在真的外面还蛮炎热的，我们还是来一个夏吧。
是，其实在欣赏之前老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维瓦蒂在写四季，就像您说的，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但不同的风景里面又有包含着人在这个风景里面所产生的一些另外的风景。
对，就用夏来做例子好了。他其实在音乐一出来，在十四行时他写的就是什么奄奄一息的人们跟什么那些动物们在、哦、太热，在太阳底下那种第一乐章那种很热的感受。可是哦，你又听到杜鹃在叫，又听到很多的斑鸠啊，什么金丝雀在这边叫的时候，然后你又感受到那个热的气息，但是不久就微风吹过来，然后开始好像风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知道暴风雨可能要来的那种感受。因为夏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台湾有台风、
嗯、
那在国外他们应该是有暴风雨，我们叫 storm。 OK， 暴风雨在欧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特别在音乐，很多的音乐都描述暴风雨。那这个夏呢，其实它也在描述暴风雨，但是它暴风雨第一乐章是没有出现，而且他第二乐章呢就是开始人们开始觉得不安，所以他要准备暴风雨的来临的那种不安感。然后你又听到雷声，那直到第三乐章终于来了，大家都来不及回，来不及躲，来不及回家，那种感觉，那种慌乱跟整个暴风雨那个场景。其实每一个乐章都很好听，但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暴风雨来临那个刹那，人们的慌乱，人们来不及赶回家。但是欧洲十八世纪对暴风雨的描述用音乐，我们都可以想象在剧场里面，或是在宫廷里面，或是在一个大家要去听音乐会的地方隆隆作响的那种感受。因为十八世纪开始音量变得很重要，暴风雨是大声的意思。我们可以来听听第三乐章。
好，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夏利叶和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诠释。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李美文老师，我们待会见。